感谢主带领我们在这个清晨的时候，也祈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特别我们特别带领这个他受洗的弟啊，这个姐妹，他今天要在众人的面前立志归向你，就求你也特别与他同在，也保守他的家，保守他腹中的孩子，求你恩待他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那个今天呢，我上回已经讲过，上一个礼拜我们就讲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。上一次，那这一次呢，我们继续来讲，好，继续来讲呢，就是看待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些东西呢，我们要特别去思考的。我记得我上一次给过你们这个一些这个 print 东西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都有了吗？
讲义。哪一份？
就是文章题材的这个问题。
有吗？文体分析。
有吗？
你也没有。
没有。
都没有。那你能不能去印那个行为？你帮忙印几份？不用印太多，因为有些人他们有。
文体分析有。
举手一下，没有的举手。
哎，我和刘
伟。好。
你是凡体。
好，差不多。怎么可能？
哎，那是凡体，我是简体。
没有啊，我就这么一份呢。哎，你弄的。
就是这个。
不是，这个不一。
这还有一份，
这还有一个。不是文体分析这个，
这还有一份，
哎，不是这个，你拿错了，哎，你还有一份，你应该有，
内容完全一样，
不是，
内容完全一样，繁体简体，
对吧？并且那个还真的是不一样。好，不管他。那个，我们这个主日学的课程，今天有一些新朋友来啊。那请问新朋友，您叫？
我叫杰瑞。
杰瑞，好，谢谢。你好像是那个上个。
对，上次我好像来过。
上次来过。
上次不是在这边，就大家好像也是新年。
新年的时候，对，上次我就看你起来介绍，谢谢。对，好，请坐。好，欢迎你来，特别来参加。你是到这边来工作？
对。
哦，这边工作的，那就好，尽快的settle down以后，那我们就能够一起在我们这个教会里一起敬拜。好，谢谢你。你是基督徒吗？
我还不是。
你还不是？不要紧，更好。今天我们一会儿有洗礼。好，那我们这个课程呢，是一个比较给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综合性的课程。怎么叫综合性呢？它不是讲一卷书，我们是综合的来看待圣经。好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认识我们所读的圣经，也就是说怎么样跟我们的信仰有很大很大的关系。那既然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就要读圣经。那我们读圣经面对很多的困难，也很多的这个该要知道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特别来解释圣经。我们已经前边有一些的课程，前边的课程里边呢，特别讲到为什么要读圣经，啊，那我们圣经里边有一些这个传抄的过程之中，到今天啊所面对的一些的挑战，还有翻译本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读的圣经都是中文的，那都不是原来的文字的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特别思考这个问题啊？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去考虑。那上一次呢，我们就讨论到一些版本的问题，那就是圣经呢有一些不同的翻译版本，那不同的翻译版本带给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的理解，好，或者有帮助，或者产生困扰， 好，这些都是一些特别特别的地方。好，那这个完了，今天呢我在这里特别跟大家来分析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圣经是集中了很多种不同的书信，圣经它的写作过程延续了1000多年的时间。好，从最早的开始一直写到最后，差不多延续了超过1500年的时间，1700年左右。好，那这么长的时间，那这么长的时间，还有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题材，那就是文学题材，我们从文学的角度去思考。那这个简单的说，这个美国呢是一个新兴的国家，差不多1600几年的时候呢，这个什么五月花号，对吧？哥伦布来，咱不说叫发现，因为现在不可能用发现这个字了啊。哥伦布来到美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
1400多少年
啊，1400多少年。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呢很早就开始有人了，但是有人了以后，但是不代表是有人常住，大部分是军队啊，在沿海的地方呢有一些人住，但是很少有人常住。但常住的人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五月花号啊。我们来美国，我们到时候应该了解一下那感恩节怎么来的，那就是五月花号的这个什么。哎，有谁看过那个五月花号？不是在波士顿那儿，你有谁看过那个五月花号？ Mayflower。 去过吗？啊，看过。你知道那个五月花号是 second
啊？不是，我
知道。啊，对，我说这都咋烂了。我说这都咋是仿造的 second 啊，是仿造的 second。 好，那以前有一个，就是第一个仿造的，就是好像是英国人送给美国的，但是呢也经过了100年的时间以后，后来就不行了。那不行了以后呢，后来他们又造了一艘，好像这是第二艘，就停在那个海边，停海边呢就收钱啊，收钱可以去看，收哇那个也不便宜啊啊。我记得我就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去过带着孩子一块儿去，特别去看看那个五月花，那五月花很小的，很小很小的，完了那个上面有100多个人在那边啊。那100多个人呢，那五月花号的人，但是都是什么人？都是清教徒。那清教徒在来到美国，当时美国基本上是一个蛮荒之地，没有人，哈，没有什么制度，没有什么，什么都没有，包括没有学校。后来东部慢慢建立，美国人又开始往西部迁移，政府鼓励人们往西部迁移，西部迁移的时候就坐大篷车。但是美国人家庭一家子往这边走，总要教育孩子吧。你知道美国有一个叫 homeschool system 啊，你在美国久了你应该都知道美国 homeschool system 怎么来的。哎，这就是跟这个看那个，这个就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西部迁移有直接的关系。因为他们就是要 homeschool， 因为没有学校，来到这个西部的时候没有学校，那怎么教导？他们有一种的说法啊，比较夸张的说法，就说他们的大篷车上只有2本书，因为不可能把他们家的图书馆都带着，也不像现在能带本电脑，电脑里边全都有啊。当时只有2本书，一本书是，第二本书是圣诗啊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清教徒，好，还有大部分都是基督徒，都是清教徒，所以他们在大篷车上就2本书，第一本是圣经。圣经有最大的好处，可以让孩子认字。那第二本是圣诗，那就可以学音乐啊，学音乐。第一本圣经还有一个好处，不只是认字，圣经你如果从头读到尾， 你会发现基本上我们人类所有的文学题材在圣经里都有了，基本上所有的文学题材。好，请问大家都读过小学哈，这就是了。这个小学我们学的时候学几种文学题材？来，怎么都忘记了，对不对？地狱是什么？先要学什么？
记叙文，
记述，对吧？叙述的一个文章。那叙述文章的最简单的要有什么？啊，它是一个故事，对不对？哎，它是个故事，故事就一定要有什么几样东西？时间、地点，完了那个过程。所以你一上来就先说，有那么一天，对吧？你得说的时候，你必须得这么说吧？你不能说不知道哪一天，你要不然说昨天，要不然说去年，要不然说 long time ago， 对吧？很早很早以前，那就不知道是什么。那你得总得说一下吧？哎，一定要时间，还有地点，在什么时候，还有几个人，哎，你都得要交代啊。这个写作就一定要完了以后，接着什么呀？要学什么？啊，即使你学古文，古文也是如此，对不对？哎，古文它也是有叙述文，还有什么诗歌？那我们中国人有古老的诗歌，所以我们要背这个唐诗三百首啊，背会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什么
作诗，
啊，不会作诗也会吟哈，啊，就是起码的奏两句都差不多，对吧？所以哎，诗歌还有什么？散文，什么叫散文？我知道今天我还闹不明白。
比较短一点的。
就是乱讲，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叫散文。反正散嘛，就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我也闹不清楚什么叫散文。散文就是想到哪儿想到哪儿，散文还有什么？议论文。啊，议论文，议论文就是有带有批判性的东西。哎，这个都是。还有什么？
说明白，
也有一些说明，啊，这个就是包括一些广告词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说明。还有吗？
书信，
谢谢。啊，现在都还学吗？现在很难。现在 email。啊，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学书信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格式的，先要开始啊怎么样，完了先有，完了以后中间怎么样，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啊，这个啊此致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，还得啊，哎，都要有一点写作方式。我记得我们刚出国的时候天天就是写信啊，那时候的中文水准还不错啊，完了后来就不写了啊，完了最后现在呢提笔忘字，因为不行。所以一般人类的这些文学题材在圣经里都有，在圣经里都有，包括有一些题材我们平时很少就是这个接触到的，那圣经里也有。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学习圣经，尤其让我们的孩子，应该你的孩子的文学水平会比较高一点。啊，你不要忘记耶稣当年12岁在圣殿里面对考试，面对文士拉比的一些质询的时候，考的是什么？就是圣经。犹太人12岁之前教育好，12岁以后教育那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钱，所以不要说犹太人都没有受过教育，不要那么乱讲。啊，犹太人所有的孩子都在圣殿或者是会堂里受教育，所有的孩子，这个传统是在耶稣之前就有了，耶稣时代是很典型的，就是有这个，后来一直到今天。所以犹太人为什么出了很多科学家是有原因的，
你知道中国人，咱们100年前中国人的那个识字率多高吗？咱不说城里啊，就说乡下，那个乡里边就这么几个人认字啊，念过2天私塾，那就是啊读书人了，就可以摇头晃脑的，就可以啊不得了的一件事儿了。但是犹太人几乎人人认字，认什么字？圣经啊，因为在他们的会堂里，拉比文士有一个职责，干什么？礼拜一到礼拜五到礼拜六，就是6天教导孩子读圣经，那是一个他的职责。所以他们的学校就在会堂里啊，你看真的不错哈、啊，哎，这个，所以，这个直到今天，啊，我曾经跟那犹太人有一点点接触。犹太人呢，他们这个小的时候，就是还没有上公立学校的时候，他们在3、4岁的时候就开始每天早上去到一个地方，或会堂，或者其中一个人家，就专门有人带他们读圣经，专门有人。所以说早前什么学龄前教育啊，智力提前开发啊之类的，我跟你讲，不用讲那些的废话，老老实实啊。所以我们以后教会里边，我们就开始，但是好像华人教会很少有这样的，早晨起来在教堂里边就开始有这个什么 daycare， 这个 daycare 是去读圣经的。其实应该如此哈、啊。你想想，他从小就是这么样子长大的。你想想，就是他坏能坏到哪儿去？你明白这个道理？这个东西非常重要，所以犹太人跟我们这个很多其他民族不一样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。好，讲回来，我们看这张讲义，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讲义。讲义里边就提到，我们首先摩西五经是什么题材？开始是什么？记述文，叙述文，对，叙述一个事情，对吧？记录一些历史，记述一些发生的事。所以摩西五经不全是律法，你不能够上来说哦，摩西五经是律法书，传统人叫律法书，全部都是律法。No， 很多不是。啊，即使是利未记，看过利未记吗？利未记看起来是不是会很头疼？哎，对，利未记是非常那个使人，尤其晚上看的时候是昏昏欲睡的。你要睡不着的时候呢，我劝你就是看利未记，啊，你看着看着，最后就一定啪书就一放，完了呢灯都没关就睡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都是规条，一条一条读到后来的时候就开始就受不了了。但是利未记里面也有叙述，以记录当时一些事情，也有啊，所以它这个东西是穿插在一起的。好，所以我们首先在这里说，就是律法啊，那摩西五经里边有很强烈的律法的这个文学题材，这个是一般的这个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很少学到这个东西。国家法律有律法的记述方式，但是一般人闲得没事不会去学的，但是他们圣经里边有记载。第二个，那在这个律法里边，这个律法里边呢，他这个我看我这里我写了几条哈，那分析上下文哈，那不能够光读这么一段，要看他前前后后他在讲什么。啊，他的一段的律法大部分都是跟一类的事情相关的，他都放在一起。啊，如果婚姻问题啊、家庭问题啊、争吵的问题，圣经里都有，包括哈、这个道德问题，在这个圣经里边的记述都非常的详细。那还有民事案件，还有敬拜，在这个律法里边有很多跟圣殿的敬拜有关的。所以基本上这个律法，圣经里的律法分成三大类，
第一类跟圣殿敬拜有关，第二类跟食物律，就是食物有关。以色列人，神对以色列人要求很严格，就跟食物，经常跟食物，就说那个可以吃，不这个不可以吃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们都没人再去管他了哈，反正是都可以吃。好，第三就是民事律。好，民事律，那这是律法的。但是今天很多这个律法我们今天都不实行了。第一就是圣殿的律法，我们还实行吗？如果实行的话麻烦了，我们就应该就带着一只羊进来，所以院子里还得有一个地方圈一下，先起码在杀之前先要怎么样，你不能让四处乱跑啊，所以要一个地方养羊。哎，这个现在没有了。好，那第二个食物律，好，我们都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实行了。第三个就是民事的，那民事律在教会实行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争议，那哪些怎么样，哪些怎么样，好，这些都在这儿。那最后神给人给摩西的时候有两块法板，那法板上刻的是什么？十诫。那请问两块法板刻十诫，你想象一下，十条诫命，那是不是一条一个法板上刻五条，另外一个刻另外五条？你去看那个很多欧洲的绘画，那个摩西带着两块法板的时候，他那个画里边的时候都是还侧开的啊。其实那个石头很重的，为什么还侧开？那要侧开拿着的时候其实拿不住的，一定要摞在一起拿，对不对？哎，他那个侧开，这边画家是那是那个显示一下给你啊，就这边写几个，五个，一二三四五，完了这边呢又一二三四五，啊，哎，那很多人这个有这个印象，就问那是不是一二三四五，那边再一二三四五啊，六七八九十，啊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很多人就开始说，为什么要两块？是一块写不下，写两块，还是？定约。所以后来有些人说，定约就希望一式两份，啊，一式两份。那两份表明什么呢？就是如果有一块丢了，那另外一块还在，所以一式两份。所以这才是这个法版。所以十条诫命就是所有律法的一个总纲。好，其实教会里面应该教导十条诫命，因为十条诫命直到今天还是应该执行的、遵守的。Youth 好像讲过十条诫命，是礼拜五讲的是吗？啊，礼拜五讲的，所以那些孩子们呢就学习。好，上次考试是谁考的？那个考第几条诫命？
第八条，
好像是他说错了，那个标准答案说错了，回去他们有人不服气，就回去查了，查完了以后说不行，那个主席说错了。好，这个，所以他这个律法，好，哦，这个下边也很有一条，第五个很有意思的一段，很有意思的一段。很多的律法是无条件的律法，十条诫命就是无条件的律法。十条诫命有一条叫不可杀人，是吧？你这一条是不是无条件的律法？十条诫命说，上神说不可杀人。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？那你为什么要说这 啊，我没说你错哈，咱这讨论。
但你如果被就是你处在危险的情况下的话，正当防卫应该是犯
法。不可杀人。
自卫。
不可杀人。不可，但是圣经里说是不可杀人。
其实就是自卫的时候，这也可以，就是不杀死他，只是不让他能够威胁到你。
这是这你们现在讲的全都是解释，在诠释律法。
可以有个误杀的，可以到那个逃城里面去。
是误杀，误杀的意思是从。就是说你正在修房子，下边有一个人经过，完了你的房子顶上的那个砖掉下来砸在他的头上，把他给砸死了，那是你的责任，那叫误杀。不是说你一刀砍下去，本来我想砍他胳膊，没想到正砍他脖子上，完了那叫误杀，那不叫误杀。哎，不可杀人，在圣经十条诫命里是 unconditional，没有条件的，任何的情况之下都不可杀人，这是上帝的规定。但是我们自己人就找出了很多法律上的什么呀 excuse， 一些很多的这个叫什么
理由
借口，给自己找的。那你说战争战场上，那基督徒是不是那就是你面对面了？你不杀我，我杀你。那所有的基督徒就说：“那等着杀被杀，那杀被杀就是等于亡国。”那就面对另外一个问题，这个东西呢，不是上帝希望的，不可杀人。好，这个不可杀人就是不可杀人。当然，你要继续讲下去，咱们还有圣经里边还有很多杀人的事啊。那好像上帝又允许。啊，但是允许不代表这是上帝的心意，允许这个事发生不代表这是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就是不可杀人。
那么凡间一个用石头打死，总是有人去打。
对对，但是所以耶稣就到耶稣来的时候，耶稣没有说打，耶稣说你们谁无罪就可以打，因为打本身叫审判，只有无罪的审判权在谁的手里？对，不过我们今天是代神在执行审判，我们是代神执行审判，但是很多的时候人的审判是不完整的啊，不完整的。所以这些东西里边，所以在律法里面其实要很小心的去解释这些东西。那有没有有条件的律法？有，非常明显的有条件的律法是在申命记二十八章。申命记二十八章，这个我是觉得哈，你要是想这个，我们这新年，哎，今天初了十五了吗？还没呢哈，哎，那应该还新年快乐哈，还要跟新年快乐，这个。新年的人就像希望有福气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福气。但是你想得祝福吗？其实你应该读哪一段经文？就应该读申命记二十八章。谁找到了？咱就读六节好不好？你就去二十八章一节到六节。嗯，你来读，慢慢读。
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祝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。你所生的地，所产的畜生所下的，以及牛犊羔羊羔都必蒙福。你的筐子和你砖面盆，
揣面盆，
揣面盆都必蒙灌。
团面盆，
你出也蒙福，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对不起，
完了。
一到六。
一到六，好，读十五到十九。
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、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，在田间也必受咒诅，你的筐子和你团面盆都必受咒诅，你身所生的、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羔羊都必受咒诅。还要吗？
好，谢谢。
哦，对不起，
啊，念。
哎，要念到第几啊？
十九。
哦，你入也受咒诅，你出也受咒诅，入也受咒诅。
哇，看见了吗？要想得福吗？要想得福，按着神的话去做。这是圣经里边一段非常明显的条件式的律法。条件的意思是什么？你若就必怎样。用英文说，条件式的叫做 if， 对，哎呀，if then else 是吧，再继续加上去。我告诉你，那个 else 你有没有发现，继续你看，祝福的话怎么样，比咒诅的话怎么样，哪个多？
咒诅的话
你是一样多吗？
好像等等，祝福多一个，
后边大半张都是咒
诅。啊哈，咒诅的比祝福的要多。哎，今天回家去好好读这段哈，好好读这段，你去看，咒诅比祝福要多。也就是说，若你不听神的话，其实呢，祝福应该比咒诅多。但是祝福一句话就概括了，但是神就特别把咒诅一条一条都列出来，每一条每一条都列出来。你怎样受咒诅？你怎样受咒诅？啊，你去读了那段以后，你新的一年，我相信你们都蒙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读完这段话，就受了一个这个冲击，结果就老老实实听神的话了，啊，哎，真的，你想祝福吗？想祝福就应该那样，要不然呢？要不然怎么能够祝福？神的福气不是说，是说神是要把福气命定给我们，但是问题是说，你合不合资格接受那个福气呢？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所以从那个上经管，这是有条件的律法，好。所以，但是所有的律法，如果我们继续思考的话，那是比较深刻一点思考，就是跟我们今天新约圣经有什么样的关系？好，那就是另外一些问题。好，我们律法就讲到这里。那我们现在讲下面呢，就是讲到历史书故事类的。啊，请问，圣经里的历史书大概包括哪几个方面？纯粹是历史，讲历史。再往前，咱不说律，就不说摩西五经，从摩西五经好结束了以后，纯粹是历史的，是什么？约书亚。哎，为什么一上来就开始记述他们怎么样得迦南地？那接着下边是什么？士师记，他们怎么样生活，对不对？完了，紧接着呢，他们生活挺失败的。等于中间还有一个
路德
记， 请问路德记，你们姐妹会都学过路德记吗？学过啊，以前学过。请问那个路德记，你觉得它是讲什么？婆婆和媳妇是吗？你们所有的看完了，姐妹们都看完了以后说，你看我要摊上这么一个婆婆多好啊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每个人都替别人着想
都每个人都替别人着想，那个婆婆一看，哇，就如果我这有媳妇那就多好啊。请问路德记是不是讲婆媳关系？很多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眼光都盯在那个婆媳关系里边，路德记是讲什么？是耶稣家谱吗？
是耶稣的
叫外包人也可以得
的信息。这个是推论出来，这是后边的那个推论。路德记在讲什么？或者是这么说，路德记写作的目的是什么？
在这个信仰很混乱的时候，然后神依然眷顾这些人。
完了呢，继续讲。
然后这些人因为对神的信靠，所以就蒙福了。
等，没有。路德记只讲一个人，不是你说的这些人都蒙福。 No 像一个人
信靠的人。
No， 你前面都讲的对，他那是讲的背景。那背景是什么呢？就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他们很十分的混乱，混乱到一种程度都是天下饥荒，饥荒就出人们就是流离失所，流离失所出了事儿，出了一个人。那出了一个人干什么？
救赎。
在那个段儿，那段儿跟救赎没什么太大关系，有没你那是推论出来的，引申出来的，但是直接里边没有。那他翻到了，你翻到了这个路德记，读最后几节。
啊，我是看他那个解释的。
你别看他解释，你读最后几节。再往北。
大卫的家谱，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兰，兰生雅米拿达，雅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门，撒门生托阿西，托阿斯生厄贝德，厄贝德生耶西生大卫
耶西生
大卫。
路德在讲什么？路德记在讲什么？
大卫的
他在预备，就是说以色列人，他讲的没错，以色列人的背景就是怎么样，非常混乱。但是混乱的时候神怎么样，准备要兴起一个人来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，那是谁？大卫。所以路德记讲了半天，其实都落在最后那一句话上了。他在预备神要兴起的那一个人，但是神要兴起的那一个人，他有一个很好的先祖，是什么样的人？路德。路德的特点是什么？有信心。最重要的，他有信心啊，他有信心跟随来到以色列地。他虽然是外邦人，包括他是被咒诅的民族，但是他是有信心的人。结果他就蒙福，他蒙福了以后就预备了他的后代，或要接续来，就是要做王，要带领以色列人。好，那这个历史书还有谁？完了以后呢？撒母耳记上下，撒母耳原来是一本啊。请问撒母耳记是不是撒母耳写的？ 一半的大部分啊。那后边的呢肯定不是他写的，因为他到时候都死了，他死了怎么还提前写下来。我曾经有一次哈，上课的时候就问我说是撒母耳记是不是撒母耳写的，他说当然是撒母耳写的了。我说包括后边撒母耳记下吗，他说是啊。我说那他怎么写呢，他提前写，因为他是先知。说的我这个先知到这种程度，把这个每个细节都写下来，完了他就死了。这个我觉得太那个什么了啊。那这个，所以这个撒母耳记不管怎么样，当然这个是撒母耳记是主，我相信是前边是他主要写的，那后边的人就延续他的技术，好，延续他的技术。那还有这个什么呀，列王记上下，列王记上下记载的，刚才我们说撒母耳记上下这是历史，撒母耳记上下记载了几个人，没有错了，
撒母耳扫罗大卫还有所罗门，
没有所罗门，所罗门就那是后边的，哎，那是前面一点点，最后结论是所罗门做王。哎，主要写了几个人，第一撒母耳，一上来第一章就开始是撒母耳，完了紧接着是谁，扫罗，第二个是，第三个是谁，大卫，其实就这么几个人。那撒母耳的作用干什么，他必须要出场，哎，讲故事就是这样，那主要人物必须出场，其他的都是次要人物，对吧？那主要人物他来干什么呢？后来呢？对，所以他不出场，后边两个人就出场不了。所以故事历史的记述，故事就得要这样记述。那结果就出了两个王，好，所以撒母耳记上下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三个人。到列王记上下的时候，列王记就不是一个人了，啊，列王记就不是一个人了，列王记就记载了南国和北国两边的这个王都记述了。要不要回头你们去写个作业，愿意吗？把那个南国和北国的那个王都列下来，每一个都列下来，数数有多少个啊？
我已经有现成的了。
哦，你已经有现成的了？哎呦，那书上都个列。南国多少个王？
南国是30。
哦，你还要数啊？那好。这个没有他记了，得你从头到尾看一遍圣经。请问列王记里边有一个 pattern， 有一个模式不断的出现是怎么样？南北交替那是一个，有一个模式，写王的时候，每一次写王的时候都有一个 pattern， 某某某几岁登基，做王多少年，完了以后呢，下边有一句话是什么，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恶的事。哎，几乎都有。还有姐妹全谈气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，某某某王他的母亲是谁，有没有觉得这哎，下一次姐妹团契你们就查这个，你查完了以后你就问一个问题，请问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母亲。哎，你去查这个很有意思的，这一段很有，为什么很有意思？ 你看他的母亲只要是以色列人的，尤其是他的母亲是耶路撒冷人，大部分他们这个王都是好王。
那对不起，问一问，那大卫呢？他妈妈就不是以色列人。
谁说的？大卫他妈妈怎么
不是？
不
是，讲做大
所罗门
祖先啊，路德刚不讲。
但是他是好人，好妈妈。
哦，好，就是说
好妈妈，
又是以色列，又是好妈妈。
对。也是好妈妈，但是你看，因为他那个他讲他妈妈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讲的多，好，有的时候不讲。但是你去看那些妈妈，大部分是外邦女子的，因为他们的前一个父亲就是经常娶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人，好，只要那个王的母亲是外邦女子的，大部分我不说绝对哈，大部分的王都特别坏。大部分的王都特别坏，你去好好查，你们列个表，你把这个都查掉了，你去看，完了最后结论你就能大概分析出来。当然，我把结论已经告诉你们。
还有个小问题啊，就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，就觉得那个名字啊，跟那些地名，还有那个好难读，要怎么样比较
容易啊？多读几遍就会了，没别的办法。毕竟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名字，这个。
前面后面出现没有出现，
我跟你讲，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，因为中文有同音字，所以他故意的时候还会把那个字给变一变。我跟你讲，那个你要读英文的时候还更麻烦。我们以前考试的时候啊，特惨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尤其我们是读中文的，完了以后他考又考英文的，那所有的字啊，什么那个都差不多，就差几个字，一两个字母，我知道他谁是谁啊。那老师，我说你这么考试难，这么是纯粹不是难为我们吗？这怎么记啊？你知道？所以这个确实是。
啊，有一个例外就是，列王记上十五章。
呀、yeah. ，
这个亚比昂，他的那个母亲是马加，是亚沙龙的女儿。
呀、yeah.。
对，是亚沙龙的女儿，可是她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
所以我说不是全部，就是大部分，呀，大部分。当然不唯出身论，就说是不是什么鱼生鱼虾生虾，老鼠生了会打洞，是吧？就一定会这样呢？不一定，也要看他自己，你要看他自己。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有一个很坏的王后叫耶喜别，那耶喜别不代表他的耶喜别的儿子就很坏，耶喜别孙子就更坏，不是？好，那不一定，所以就也要看他自己，但是又看你看所有的母亲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那母亲的影响力非常大，很多的这个外邦的女子生下来的孩子，他就受他的影响，最后他们都大部分都是拜偶像。大部分，所以这个母亲其实对孩子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巨大，直到今天。做母亲的们，你们的责任非常重大。对不起哈，我们这做父亲的这个，虽然经常被太太们骂哈，说我这个父亲的榜样不太好，但是其实母亲的这个扮演的角色，你的品行、你的讲话、你的那个在家里营造的那个气氛，影响你的孩子，影响你的孩子的成长，包括他个性的塑造。因为母亲神造男女，他多多少少都有在各这个生理上、心理上，在扮演家庭角色上的那个区别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看《列王记》，有机会你们自己去查，这是你们的事儿哈，留给你们的作业啊。这希望你们能查了以后呢，给我一些 feedback， 告诉我一些你们的讨论到底是如何。哎，你可以不同意我的，没有问题。啊，但是从圣经里边讲，好，那后边历史书还没讲完，历史书还有谁？历史书还有就是历代志上下，历代志上下基本上是以这个什么回归之后 的以色列人重写他们的历史，重新回顾他们的历史。要不要再做一个作业，看历代志上下，比较历代志上下和列王记上下，要不要做这个？没有人点头。哎，要比较啊，你比较要快快的比较。所以那你如果是实在想懂一点的话，那就我下学期，今年的下学期我会开在神学院里边开这个旧约历史书，就专门讲这些，就是做这个比较啊，这里边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，那做这些比较来分析为什么他会面对这么多的挑战。好，那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个记了那个没记，那为什么，哎，这所以现在我不能讲，因为讲了以后呢就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自己去看，看了有问题来找我，好不好？好，还有两分钟再讲一讲。最后诗歌，全世界只要是文明语言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民族，都会留下古代古人的诗歌，都会留下啊，这是肯定的，都会留下一些诗歌。每个民族的诗歌都不尽相同。那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诗歌，西方人有西方人的诗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中国人的诗歌啊，翻成英文，翻成欧洲语言，那个味儿全没了，全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最主要的是，中文的诗歌它是一个字的方块字，它那一个字代表的意思非常非常的多。啊，代表的意思非常多。那个中国人呢，你要是在这个文化长大的，我一讲大家是什么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大家怎么样，全都懂了啊，全都懂了。这个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哈，这个还一分钟，这个讲一句话，就是这个完了，当时呢是一半人听懂了，一半人没听懂啊，都是中国人哈。我在座的可能我说完了以后你们有些人就不知道，有一次我们在这个信仰讨论班里边，有好几个都是差不多一半呢是这个非基督徒，那一半呢是基督徒。哎，信仰讨论班的时候一定要有点基督徒哈，要不然呢那个人带的那个人就很惨，你知道吗？面对一大群人的攻击哈，那个是穷于应付啊，所以呢就大家就啊，那次讨论是什么呢？讨论到底有没有神，就是最第一课啊，最简单的道理啊，大家辩论啊，这边的基督徒就说我们有神啊，我们都那边的说那没有神啊，完了最后就这两边那谁也说服不了啊，说服不了呢，我说就是讨论的时候呢，我就这个我说这玩意儿再怎么讨论下去没有结果的。那、啊、后来突然间这个灵机一动，哎，想起了一个成语，一个典故。我说哎呀，你们呢不能够这么样的说，这个说呢让我们基督徒非得要把神显给你看你才相信，如果你这么讲话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叫做叶公好龙。哎，听懂的举手。你看，当时是一半人哈哈一笑，就停了，就不再讨论了。完了，结果呢，另外一帮人呢，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讲完了这个以后，大家一笑就不再讨论了？完了以后就不知道，下来了以后就问我，你到底你觉得这你讲的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后来我就发现了，台湾来的都不知道这个典故。大陆来的都知道这个典故。
夜是哪一个？就是夜晚夜。
不是， 是姓叶的叶，姓叶的这个先生就叶公，号是喜好的号，龙就是那个龙，一条龙的两条龙的龙，叶公好龙是一个典故。这个典故呢说呢，就是姓叶的这位先生就是非常喜好龙，家里绣龙，床上盖龙，好雕花都是龙。他说呢他就非常喜好龙，结果喜好龙的好这个名声传到了东海，东海龙王听说了，典故哈，东海龙王听说了以后呢就说，既然他这么好龙，但是他画的那个龙呢都不太像，那我还不如飞过来给他看一眼，让他满足一下他的心愿。所以呢他就从中飞过来了，大白天的就飞过来了。飞过来以后呢，那个龙很大，所以头呢搁在这个窗子上，啊，完了那个尾巴呢就翘在他们的这个院墙上，因为太长了嘛，那尾巴翘在院墙上，所以呢就把这个头呢就基本上就给他，就是让他能够看到他。结果他呢就是在这儿忙，回头一看，这个龙头在这里，结果怎么样？当时就吓死了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典故，我这么一讲，意在不言中，怎么样？不需要讲了。知道这个啊？这是真的。哎，我讲的没错吧？啊？
我知道这个典故，但是为什么那个就是？
上神不能给你看的。那给你看点神的话，你就晕过去了，你就死了，吓都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这么样要求的，你这种的要求是错误的。哎，这也就是告诉他，一句话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所以这个都是跟诗歌有关，啊，诗歌言简意赅，但是有一点，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里的诗歌全部是翻译的。当然，因为希伯来文跟中文比较接近，这是我说的，这是我说的，所以。中文的诗歌其实有那个意境，比英文的那个翻译意境要更强烈一点，更接近一点。因为英文它为了把它能够说明白，加了很多其他没有用的字要加在里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加的话，那个句子不成句子，所以它句子很长。但是希伯来文那个诗歌不是，希伯来文诗歌其实它有个意境的问题。希伯来文诗歌它基本上都是三个字一句，三个字一句。那翻成中文呢，最少要六个字，因为要加加前加后。但是翻成英文的话就不是六个字了，再加上什么 of 啊，什么 the 啊，什么全都加上去的话，就这个越来越多。那一加多了以后，那个意境都没了。但是希伯来诗歌基本上是三个字一句，三个字一句，有些四个的啊，最少很少五个的啊，都是三个字三个字。所以三个字如犹太人读的时候朗朗上口，所以它有很多的意境啊，所以它诗歌有很多的格式韵律，还有这些东西啊，诗歌有诗歌的语言啊，我就在这里讲一下。好，不能再讲了，我们要去赶紧去我们的崇拜。好，我们做个祷告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服侍，一起来听你的话。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圣经，主啊，就让我们能够喜爱这圣经，让我们读的时候真正把你要讲给我们的话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今天看到的时候不是看一个故事，而是看一个教导。主，求你开我们的心窍，也谢谢主带我们有这样一颗渴慕追求的心，也祈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，从开始到末了都能够蒙你的祝福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哦，我要 email 给一个，
我给了。